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同时跟个人主义一样抬头的第三个原因，就是失去了绝对的标准，叫做 relativism。 因为讲求人际的关系嘛，你要尽量了解别人，所以别人不对也是对的，跟你不一样就是了。你不能说他不对，要说他跟你不一样，不然你就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。 你听过这个话吧？大家众人讲的话都要包容的，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对的，叫做 relativism， 相对主义。所以别人跟你形成这样不同，他是生活形态不同，没有对错的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话听起来好不好啊？很好啊，叫做粉饰太平。骨子里呢不是那回事。所以一方面有许多的相对主义，一方面你看见奥克拉荷马州大爆炸，前两天我们正要出门说，他们说，哎，你小心点啊，所以听说要炸飞机啊。我们那天正好要东岸，正好我们那天在这个之前，我们要到这个东岸去，东岸正好从东岸回来，要不然会麻烦了。他就说这7月4号国庆日那个周期，这个礼拜中间要给你炸掉一架飞机，好多人把飞机票改了。他又写封信说，对不起啊，是开玩笑啊。是不是？为什么这样情形？一方面应当有相容性，相对主义是很好的，但是你知道在相对主义外面粉饰太平中间，每个人的个人主义，每个人不顾别人，只顾自己，有没有是非善恶的标准？圣经里告诉我们绝对有这个标准。同性恋，你知道同性恋居然闹到去立法去合法去，我们可以以一个基督徒态度说相对主义，他是不关我的事，但是圣经里有没有绝对的标准呢？你去读读罗马书第一章，是不是给我们绝对的标准呢？所以他们说什么？你圣经落伍了嘛，已经赶不上时代了嘛，绝对主义才对，圣经不对了嘛。你再走走看，再等等看，看看到底谁对谁不对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情是我们基督徒每天面对的事实。因为许多的看法不同，许多思想上的改变，人跟人距离相当的远，而且人以为这样是对的。从前那种家庭的观念现在找不到了。你不要以为美国人的家庭一直是这么样子的疏离的。如果你读一读美国刚刚开国的建国的历史，不错，那里有很多清教徒。我告诉你，美国历史中间有很多不少的亡命之徒。弟兄姊妹，见到澳洲来的人千万要当心一点，因为建立澳洲的人多半是监牢的囚犯，白人移民到澳洲去以后，他期满放出去了，没有把他送回英国，就留在澳洲，就做了澳洲人的祖先。所以你要当心一点。但是美国呢好一点，可以不是没有囚犯的，放逐到外国去，跑到美国来了。所以一方面五月花上面有不少英雄人物，一方面你看见美国整个当时建国的时候两极化的现象，有许多是清教徒。如果你看清教徒生活方式，你从图书馆里找他们资料看，的确他们维持一个敬虔的态度，凡是敬虔的态度，凡是敬虔的国家和社会，一定对于家庭的制度是看重的，因为家是国的根本，是一个单位。弟兄姊妹，但是家里的问题现在大了。我想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在家里面找不到真正的和睦。圣经里有一段话就说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呢，那才是真痛苦。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，不是别家的人，自己家里的人。 美国的离婚率不用说了，大家都知道。我只是说在中国人中间，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想，哈，美国人离婚率跟我们无关，我们有传统道德，中国文化思想，足足可以抵挡这种外国的思想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怎么没人回答我呢？对不对啊？不对啊。离婚率之高，本来我觉得在中国人中间不成问题，现在我不敢说了，不敢说。那天我们查经读到这个长老的这个条件中间，有一个说他的条件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我说恐怕以后在教会中间找合乎长老条件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家庭的问题，人和人中间的疏离，夫妻反目成仇，有时候你看看报章的新闻叫人寒心啊，有时候你看看报章所发表的那些耸人听闻的罪行，都是发生在自己的家里面。我早上才听见一个新闻，一个母亲大概神经不正常啊， mutilate 他的孩子从大腿以下不见了，我不懂怎么回事，我也没有仔细听，正在出来的时候听见这样一个消息新闻，可怕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外面的环境我们说是造成疏离的原因，但是外面的环境不是唯一的原因。那我告诉你，从基督徒的角度看，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？造成人和人疏离的原因，造成每一个人以生活为自己中心，自己以生活为中心，造成专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是什么原因？大家都知道，我说了你也不会觉得稀奇，但是我还要说，为什么造成今天的社会现象？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罪。那些外面的问题是有压力，是有难处，但你看一条在水里面游的鱼逆流而上没有问题，到鱼死了怎么样？叫做随波逐流。一个有生命有活力的鱼在水里面，它可以逆流而上没有问题，因为它有生命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有生命，他如果保持在神面前的圣洁，不被罪恶玷染，他能够做那些反潮流的事情，他能够抵挡得住，靠着神的帮助，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靠着圣灵在他里面的同在，能够胜过这些难处。但是今天人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里面先完了，里面先被破坏了， corrupted 里面被腐化了，腐化的原因就是因为罪在我们的里面。最早的文化从亚当开始他被腐化了，该隐被腐化了，挪亚的世代整个的人类被腐化了，罪已经进入人的深处，这么深叫人没有办法。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从亚当而来，一直到成为全人类的结局。这次我去威尔士读书，遇见一位在做博士论文的教授，他们的教授很奇怪，还没拿博士学已经在做教授了，不叫教授了，叫 tutor 指导老师。他做什么论文呢？他做的论文就是说一般解释罗马书在这里的解释他不满意，这里的观念是指着亚当和基督不同的生活形态。一般解经里面没有讲那么详细，当然我不详细说他的事情，只是人在亚当里面都成了罪人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人在亚当里都成了罪人，只要我们是属于亚当的后裔，在亚当里面的都成了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造成这样社会的疏离感， 人跟人中间的问题，一方面来讲不是我们的责任啊，我们也都是受害者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宣告了，那是我们的责任。弟兄姊妹们，接受福音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你的责任。你可以说你不能为你的疏离感负责，但是你却必须为着拣选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负责。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，解决了罪的问题，所有的罪问题都解决了，不是哪一样罪，当然也包括了在我们里面自私自利以自己为中心的人生观，这也是罪。耶稣基督救恩已经成全了这一切的事情，叫我们不会再为自己活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，就必须明白神的呼召要我们为他而活。常常我觉得传福音的时候，在这里我们需要很清楚地讲明白，太多的人传福音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可以平安了，你就可以喜乐了，你就可以享受了，神会祝福你。不错，我也要说，当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可以不再有疏离的感觉。弟兄姊妹，但是福音岂仅仅是为了叫你没有疏离而设立的吗？在这里一个基本的问题，假如你以为福音是为了你而创造的，你仍然活在以自己为中心里面。但是不是这样，福音是耶稣基督为了呼召我们到他面前与他的生命有份，是以神为中心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知道福音也是以为神为中心的，不是以你我为中心的。他的对象是来寻找我们这样的人，叫我们回到父神的面前，回到耶稣基督里面。但是他的目的，整个大体的目的，还是为了神自己的心意。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必须了解，你这样做是放弃了你的选择，放弃了以你为生活中心的那个生活形态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他的死能够把人和人中间隔断的墙都拆毁了，因为他的爱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看见我们在亚当里面那个犯罪天性的可怕的时候，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但是很稀奇，当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罪的时候，他的爱也进到我们的里面。很稀奇，你去问每一个基督徒，当他罪得赦免的时候，所同时得着的一定也是神的爱。没有人光是罪得赦免而不得到神的爱的，没有人当他看见罪的可怕而逃避的时候没有不遇见神的拯救的。但是当他遇见神的拯救的时候，也没有一次神不把他自己给我们，没有一次神不把他自己的爱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要解决疏离的因素很容易，接受耶稣基督就可以。但许多的人他们走在错误的路上。我知道很多人怎么解决疏离的问题，现代人怎么解决疏离的问题啊？大家知道吗？电话是个办法，打电话，电话已经乐无了，还有更好的了。电话你知道还要对人讲话，对不对？你把电脑打开，可以陶醉在其中几个钟头不必出来。你把电视打开，可以麻醉你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一夜不需要出来。所以现在为了应付疏离感的难处，发明了这个电视晚餐。你放在那里吃饭就好了嘛，也不要理人了。这个太太的服务呢，就是把所有的电视食物烤好了放在那个电视机面前来吃吧。人跟人中间，亲戚中间，家庭中间没有对话，没有对话也不会有问题啊，你懂吗？如果没有对话永远不会有问题，不会吵架的，不会吵架，绝对不会吵架。我到的时候晚上六点钟七点钟报到，在这吃饭，吃完饭以后他吃他的饭，我吃我的饭，他想他的事情，他讲他的，我看我的电视，没有事，一点都不会吵架，夫妻和睦的不得了。 亲子之儿女中间非常听话非常孝顺，钱拿去就行了，钱拿去就行了。你现在有个笑话吧，还是电影里面忘记了什么，反正打开来看，一个什么人，他带小孩子去玩电动游戏，过了一会孩子来跟他拿钱，用光在哪，他自己在玩，钱给他，别的小孩子都看见了，很多小孩子跟他讲，他拿了钱的时候不知道给谁了，不晓谁家的孩子，他钱拿去，当时刚刚我的钱给谁了，不晓得。所以父母中间亲子中间也不会有问题，你只要给他钱就好了，绝对不会跟你吵架的。所以有各种解决疏离感的办法，有些人比较高明一点，去寻找各样其他的安慰，心灵的虚空啊，从前是读书，现在不必读书了。我那天上次不是讲吗，在书店里面很流行的东西，有一栏叫做 self help， 自己救自己，你知道自助餐哈，我有一个朋友欢迎什么自助餐嘛，不是 self help 嘛，叫自己救自己，肚子饿了自己去救一救。宗教也有自救，心灵也有自救， psychology 或者你 fitness 健康都有自救之道。人不是不知道要寻找心灵上的满足，但许多时候寻找的内容是错的。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，因为耶稣基督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问题。你去寻找其他的宗教，从来没有其他宗教需要叫你面对罪的问题，你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，你有各种的懊悔，所以你可以修行，你不需要面对那些罪的问题。只有基督教告诉你，只有神的福音告诉你，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，解决了你的罪的问题。只有福音告诉你，罪需要付代价，但是为什么是福音呢？因为这个代价不需要你来付，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付了。当你相信，当你明白你今天所处的环境何等可怜的时候，当你发现你在这个繁忙的社会中间何等虚空的时候，你要晓得你今天蒙了大的恩典。当你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肯向他承认你的罪的时候，他应许要拯救你，他应许要把满足把喜乐的生命赐给你，因着他的爱，你也能解决人和人中间人际的关系，让你的家庭有和睦的力量，让你的儿女跟你中间有真正的亲密，让你和你的朋友中间能够有正常的关系。我们的时间很短，我其实讲的太少，但是我愿意把时间让给弟兄姊妹们，请你在主的面前做决定，让给我们朋友在这里请求你做决定。到底今天我们所说疏离的感觉是真的假的，你问问自己。而这个疏离的感觉如何形成的，是因为你没有时间和人来往吗？因为你疏于写信吗？疏于联络，疏于打电话吗？还是因为你自己里面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叫你随时保护自己，叫你随时孤立自己，叫你和人中间保持距离，不愿来往。你问问自己，到底是什么问题？你想改变这些难处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基督徒也需要抱歉，并且今天对着来传福音的朋友们，我们也要道歉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教会也忽略了人。主的话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加加多，所以人的爱心才逐渐冷淡了。很不幸的，这句话不是光是为了不信的人说的，连信主的人也会落在这样的试探跟危险中间。所以我们也需要向我们的福音朋友抱歉，好像一次两次他不来聚会，我们也跟他疏远了。我们觉得说，哎呀，恐怕他没有救，恐怕他不会信主的，所以我们也有一种生疏离的感觉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愿意向所有听福音的朋友们道歉，因为教会就是弟兄姊妹们所付出的爱太少。我们需要检讨自己， 弟兄姊妹们，若不然，我们也没有资格劝人来信主。如果在我们身上还不懂得神的爱的价值，我们如何能叫别人信呢？但今天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们，来到这里的朋友们，我相信你听见这些话也是神的恩典，让你知道神已经爱你，并且弟兄姊妹们为你们祷告，希望你们能够接受主，让神的爱在你里面。这个问题往下去只有越来越严重，求主让我们这样相信他，接受他的话语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首先承认我们诸般的过犯、软弱和亏欠，我们亏欠没有别的，只是亏欠了人神的爱。主啊，在爱的事情上面我们一直做欠债的人，因为我们实在亏欠了、忽略了许多应当关心的朋友。主，今天我们在众人面前，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，也求你靠着你的恩典，求你叫我们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得以传扬你的福音，叫我们真知道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侍奉你。主啊，这个世纪末了，许多的难处，许多的问题，人和人中间的关系成为这个世纪中间一个最大不能解决的问题。主啊，但是我们相信福音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方法。今天我们奉着你的名祷告，愿意你的爱进入到世人中间，凡在我们中间存着这样心的人，愿你自己的爱临到他们身上。主啊，你呼召他们到你的面前，因为耶稣基督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。主啊，愿你这样行，今天用你的话，用你的灵来接触我们每一位，听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